好，我们今天要看耶和华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最后一个段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和华他向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说话，而且他也对巴比伦将要完全被毁灭做出一个最后的宣告。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有一段叙述的记载，记载了耶利米他把神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一切的话都写在一个书卷上，并且他差人把这个书卷带到巴比伦，在那里宣读，宣读完了以后就把这个书卷系在一块石头上，丢在幼发拉底河中，做出一个象征的行动，来表明巴比伦的毁灭是永远不会再恢复，就是说这个毁灭是一定，就是说是永远的一个毁灭。所以我们先来看在这段经文的开始，耶和华给被掳的人信息，向他们说话。首先耶和华给予他们命令，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命令。但是耶和华在给这些被掳的人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称这些被掳的人是我的百姓，我的子民。然后他给他们什么命令呢？他吩咐他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他说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因为耶和华的愤怒将要向巴比伦发出，所以他吩咐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要从巴比伦尽快的逃走，不要留连 不走。我想大家都知道，罗德那时候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罗德一家人他们流连不肯立刻离开，后来是天使牵着他们的手叫他们赶快走，因为神的愤怒是马上要临到。那当然罗德天使牵着他们手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也吩咐他们不要回头看，但是罗德的妻子他却回头看，所以就变成一根岩柱。所以这里一样的，耶和华给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的百姓吩咐他们要尽快的从巴比伦逃走，不要留连，因为从巴比伦逃出来乃是唯一能够救他们能够救自己的一个方法，因为审判马上就要临到，所以他们如果要救自己就要从巴比伦逃出来，尽快的逃跑。然后耶和华就给这些被掳的人一个劝勉，他说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为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这个境内所说的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境内啊。耶和华劝勉这些被掳的人，不要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或者说谣言 rumor， 不要因为你们在巴比伦境内所听见的这些谣言而惧怕。巴比伦帝国的境内向来是有各种的骚动不断的发生，也就是说在巴比伦这个国家境内是并不是很稳定的，并不是一直都可以很平安住在那里。这个国家在境内不断的有各种的骚动在发生，这就勾起很多的所谓的谣言或风声，就是论到关于什么人打胜，什么人被打败，因为这个国家里面不断的有这些骚动，所以引起各种的谣言。 这些谣言就让这些被掳的人心中产生惧怕和惊恐，所以耶和华劝勉这些被掳的百姓要小心去听这些谣言，不要因为一直不断有这种打仗的风声，他们心里面产生惧怕。因为当耶和华他的审判临到巴比伦的时候，将是会很清楚显明的，也就是说不会是一种谣言，不会是一种风声，当神的审判临到巴比伦会很清楚的显明。就好像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劝勉门徒，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你们会听到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些只是生产的阵痛，然后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出来，然后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会告诉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耶稣说不要听这些，要很小心去听这些谣言，因为这个尸体在哪里，鹰也在哪里。人子来的时候要好像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换句话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会很清楚可以知道的。那么好像闪电闪过空中，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或者说你看到那些秃鹰在哪里聚集，就是因为那里有动物的死尸，他们是去吃这些死掉的动物的肉。所以这里耶和华也是一样劝勉这些被掳的人要小心去听这些谣言，因为当耶和华的审判临到巴比伦的时候是很清楚显明的。巴比伦的毁灭，耶和华接下来说日子将到，我一定会刑罚巴比伦，巴比伦将要被毁灭，这是非常确定的。耶和华他定义要刑罚巴比伦的偶像，而且巴比伦全地都必蒙羞，所有巴比伦被杀的勇士都会扑倒在巴比伦的境内。所以耶和华他的审判临到巴比伦，这是他已经定义一定会要成就的一个旨意，一定要使这个国家被毁灭，所有巴比伦的勇士都扑倒在地上，使得这个国家和他们所拜的偶像都蒙羞。然后耶和华说，那时天和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耶和华说当他的审判临到巴比伦的时候，那时候全宇宙包括天包括地和天地中一切所有的都会因为巴比伦被倾覆而欢呼，因为有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攻击巴比伦。那当然我们从前面51章的11节跟28节我们已经知道耶和华说他是要兴起马代诸王来攻打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一定要被毁灭，他已经耶和华已经定义兴起从北方来的军队马代和波斯来攻打巴比伦。然后接下来耶和华第二次给这些被掳的人的第二个命令啊，但是在给他们命令之前，在第49节耶和华根据一报还一报的这个报酬率来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已经一再强调神的公义施行审判是有一个公义的审判的原则，那就是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命偿命。这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按这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这里耶和华宣告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人的手中怎么样被杀而扑倒，照样巴比伦全地的人也要被杀而扑倒。所以巴比伦既然使以色列神的百姓被杀害扑倒在地上，所以神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巴比伦全地的人也要照样的被杀害扑倒在巴比伦的全境。然后耶和华就给这些被掳的百姓第二次给他们命令，这里耶和华称他们是你们这些从刀剑逃脱的人。我们和本把它翻成你们躲避刀剑的，其实耶和华称这些被掳的百姓是从刀剑逃脱的人，也就是说当巴比伦王毁灭犹大的时候，毁灭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时候，杀害了许多的犹太人，但是这些被掳的人没有被杀，而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耶和华称他们是从刀剑逃脱的人。耶和华给他们什么命令呢？第一个，耶和华说走吧，不要逗留，尽快的离开，走吧，不要逗留。和本把它翻成不要暂住，意思就是说不要逗留，不要留恋巴比伦。然后第二个命令，你们要从远方纪念耶和华，或者说记得耶和华，和本翻成追想和本是翻纪念耶和华哈，这个英文就是 remember。 你们要从远方记得耶和华，或者说纪念耶和华。在圣经里面，纪念 remember 这个动词所表达的概念不是只是思想上的追忆。平常我们说哦，要记得啊，你要纪念啊，我们所想的就是一种思想头脑要追想。但是在圣经里面，无论是耶和华就纪念以色列人，或者这里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要纪念耶和华，这个纪念这个动词所要表达的概念不是单单在思想上来追忆，而是对于所追忆的对象或者事件。譬如说耶和华也常常吩咐以色列人要纪念耶和华所行的大能的作为。所以这个纪念 不仅只是思想上的追忆，乃是对于所追忆的对象或者说事件做出一个积极的认同和参与。所以要纪念耶和华，那就是要对这个所纪念的耶和华做出积极的认同和参与。意思就是说，那就要信靠他，要信靠他，而且要参与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耶和华吩咐这些被掳的百姓要纪念他，不要忘记耶和华是谁。但是这不是只是一种理性的去追忆，哦，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乃是说从这样的追忆，于是我们要做出一个认同，与这位神认同。那换句话说就是信靠他，要信靠他，而且参与在他的旨意当中。但是这里耶和华说要从远方，从远方纪念耶和华。这个远方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个是就地理而言，就地理而言，远方巴比伦跟巴勒斯坦应许之地是相距很远的地方，所以要从远方纪念耶和华。但是远方这个希伯来字也可以是就时间而言，一方面可以是就地理而言，但是也可以是就时间而言，那就是从过去很远的日子，从过去很远 long day， 从过去很远的日子来纪念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吩咐这些被掳的人要从巴比伦这个很远的地方来纪念他，或者他们应当从过去很远的日子来纪念耶和华，来信靠耶和华，信靠他的同在，信靠他的旨意的成就，这样他们就必得着力量。其实我们要得力量，如果你记得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三十章曾经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下埃及去求帮助？你们得救在乎悔改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我们和本翻成安稳，在乎平静信靠。你读英文圣经，信靠，你们得力在乎平静信靠。所以当这些被掳的人，他们从遥远的巴比伦，他们纪念耶和华，或者说从过去很远的日子，耶和华一切的作为来追忆耶和华他所做的，他们就做出他们对耶和华的信靠，他们就信靠耶和华，信靠耶和华的同在，也信靠耶和华他的旨意必定会成就。因为先知书已经一再的宣告，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已经说被掳将有七十年，七十年满了，神要刑罚巴比伦，所以他们要从远方纪念耶和华，信靠耶和华的同在和耶和华旨意的成就，这样他们就必得到力量。但是第三个命令，你们要让耶路撒冷在你的思想中，和合本翻成追想耶路撒冷，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是 Let Jerusalem be in your mind， 让耶路撒冷在你的思想中。为什么？为什么要让耶路撒冷在他们的思想中？是的，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但是耶路撒冷并不是永远被毁灭。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中，神已经借着先知宣告耶路撒冷将要被恢复，耶路撒冷将会有一个荣耀的将来。所以神吩咐这些被掳的人要让耶路撒冷在你的思想中，你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并不是因为巴比伦把整个城焚烧毁坏，这个耶路撒冷就永远的被毁灭了。神已经应许他将要复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一个荣耀的将来，所以你们要让耶路撒冷在你们的思想中。神给这些被掳的人这个第二个命令，使他们要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坚忍的坚定的建立在耶和华的身上。但是我们看看这些被掳的人怎么回答，五十一节，我们听见咒骂就蒙羞，满面羞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这些被掳的人回答耶和华说，我们听见辱骂，也就是说他们被人辱骂，所以当他们一听见人辱骂他们，他们就蒙羞，满脸惭愧。 而且他们说外邦人已经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换句话说，他们的回答显明他们里面很深的怀疑和困惑，以及他们的缺乏信心。对不起，即便耶和华要他们即便耶和华要他们纪念耶和华，要让耶路撒冷在他们的思想中，但是他们里面没有这个信心，他们有很深的怀疑，有很深的困惑。因为仇敌的辱骂使我们蒙羞，满脸羞愧，而外邦人已经进入耶和华的圣所，所以他们需要耶和华再一次的保证，使他们可以恢复信心。因此耶和华回答他们，52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然升到天上，虽然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首先向他们保证，他必定刑罚巴比伦的偶像。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耶和华向这些被掳的人保证，他一定要让巴比伦的偶像受到刑罚，而且所有在巴比伦受伤的人都将哀哼。虽然巴比伦升到天上，我们曾经讲过以赛亚书14章，巴比伦王他说他要升到天上，他要坐在神的宝座上，他要与神同等。所以巴比伦升到天上，也就是巴比伦的骄傲。虽然巴比伦的骄傲是如此大的，如此狂傲的一种骄傲，然后虽然他使坚固的高处，其实这里是说他在高处的堡垒，虽然巴比伦使得他在高处的堡垒成为不可入侵的 invisible， 不可以侵入的，但是耶和华说即便如此，耶和华说也有行毁灭的从耶和华那里来到巴比伦，来向巴比伦执行耶和华的审判，来使巴比伦进行被毁灭。所以耶和华用这样的保证来坚固这些被掳的人的信心。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跟这些被掳人也没什么不一样，有时候神用他经上的话来劝勉我们，要我们信靠他，要我们信靠他的更大的智慧，信靠他更高的旨意和计划，信靠他的良善，信靠他的大能，会施恩怜悯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就好像这些被掳的人，我们就是看这些眼见的，这眼见的就是这么的没有希望，这么的好像已经是好像说不能改变的样子。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把耶和华他的应许，以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过去一切的作为，在历史中，在以色列历史中一切的作为，我们真的是要按这些来信靠他，因为他所说的他必定成就。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我的意念也怎么样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也怎么样高过你们的道路。雨水从天降下，滋润大地，使这些农作物生长。他说照样我的话发出，也绝对不突然返回，必定在我猜他所行的事情上来成就我的旨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这个功课。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还在学这个功课。我想前一阵子我后来查我的日历，六月我曾经有一天就忽然听不见了，因为我只有一个耳朵，左耳不好，右耳呢是好耳朵，可是连好耳朵都听不到了。但是其实过去这几天，从星期四开始，我差不多每一天这个问题都就是说又产生了这个问题，并且可能到早上起床就是很不好。所以其实今天我相信韩婷一定听到唱诗歌的时候，我听韩婷的钢琴，听你们唱歌，我唱的节奏是不对的，我自己会发现，哎呦，我太快了，哎，因为我听不清楚。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就是凭我自己的，就是凭着信心讲。我虽然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直做一个我的意志的抉择，我就是要信靠神的话。我也就明白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话。我就是定义我要信靠神的话，我定义我就是要敬拜他，尊他为圣。我的意思说，这就是耶和华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其中得到力量。好，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巴比伦最后的结局。首先耶和华呼召来听，他说我们和合本哈的翻译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呼召要听。我们和合本只是说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来。耶和华呼召人来听，因为从巴比伦传出哀嚎的声音，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大毁灭的响声，赶快来听啊，听啊，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传出来，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接下来耶和华就说明原因。那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介系词全部翻译出来，其实耶和华用三个因为来说明为什么有哀嚎和大毁灭的响声从巴比伦传出来呢？第一个，因为耶和华正在毁灭巴比伦啊，这个我们和本没有把那个动词翻出来啊，其实是一个耶和华正在做的事情。为什么有哀嚎？为什么有大毁灭的响声？因为耶和华正在毁灭巴比伦，以及毁灭巴比伦的大声喧闹。所以这个其中的大声，其实耶和华正在毁灭巴比伦，他也正在毁灭巴比伦的大声喧闹。仇敌好像重水波浪喷轰，响声已经发出。我们会觉得这个仇敌好像是要来攻击巴比伦的仇敌，其实35节整节是说明第一个为什么呼召他们来听的原因，为什么有哀嚎跟 大毁灭的响声从巴比伦传出来呢？因为耶和华正在毁灭巴比伦，而且耶和华他在毁灭巴比伦的大声喧闹。这是在说什么？接下来就说，是因为巴比伦的勇士，所以这个仇敌其实是勇士 warrior， 巴比伦的勇士，他们曾经发出警报，他们发出好像大水的波浪吼叫的这样的声音。好，所以这里说仿佛重水波浪喷轰响声发出，其实是巴比伦的勇士，他们曾经在攻打其他的国家之前，他们发出警报声，他们发出好像大水的波浪怒吼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发出去，然后他们攻打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但是现在耶和华要使他们这些大声的喧闹都被安静，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再如此发出好像怒涛的声音去攻打其他的国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56节的前半，因为有一位毁灭者来攻击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抓住，他的弓被折断。为什么巴比伦有哀嚎，有大毁灭的声音呢？因为有一位毁灭者来攻击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抓住，他们的弓都被折断了。第三个理由，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音从巴比伦发出呢？56节的后半，因为耶和华是报应的神。我们和合本翻成施行报应的神，他将施行充分的报应。耶和华已经一再强调他要向巴比伦施行报应，而且他要充分的来报应巴比伦的邪恶。所以这三个原因，三个理由，是为什么耶和华呼召人来听从巴比伦传出哀嚎和大毁灭的响声。然后耶和华就做出一个巴比伦最后结局的宣告。首先这里强调耶和华他是君王，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不是单单是以色列人立约的神，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也是全地的大君王，列国都要向耶和华交账。所以耶和华强调他是君王，而且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有能力施行报应的神。我们已经说这个万军是天上的天使天君，耶和华统管天上的天使天君，这个是被用为来描述耶和华的大能。那耶和华的大能他要做什么呢？他将要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官长和勇士都喝醉，都喝醉，而且使他们永远沉睡，不再行起。耶和华说，他要使得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官长都喝耶和华愤怒的酒杯。我们晓得在第25章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是一种耶和华的杯，这是一个耶和华愤怒的酒杯，也就是说耶和华的愤怒倾倒在罪身上，来执行他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所以巴比伦所有的从上到下 从他们的首领、他们的智慧人、他们的省长、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勇士，全部都要喝耶和华愤怒的杯。也就是说，他们都将被包括在战争死亡的人中，他们都要被杀，他们都要喝耶和华愤怒的杯。而且耶和华说永远沉睡，不会再行起。然后耶和华宣告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将被夷为平地。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啊，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将被夷为平地，它高大的城门将被火焚烧。我们上次已经说到巴比伦的城墙有两层，外面那层厚度是12英寸，然后外墙跟内墙之间相隔23英寸，内墙有21英寸的厚度。所以我们说马车可以战车可以在这个内墙上奔驰，来回的奔驰。而且在整个城墙的外面还有，你可以说是护城河，挖了壕沟，幼发拉底河的水不断的注入在这个壕沟里面。然后在城墙上有250个高塔，但是耶和华宣告说他们的城墙要被夷为平地，他高大的城门要完全被焚烧。然后耶和华就引用一句流行的谚语，这是在当时流行的一个popular saying， 流行的一个谚语，说万民所劳力的成为虚空。我们这里用劳碌，其实是万民他们的 labor， 万民所劳力的成为虚空，万国所辛劳的将付诸一炬，将被火烧掉，会付诸一炬。所以耶和华最后引用这句流行的谚语来描述巴比伦的被毁灭。这一句谚语也出现在哈巴谷书第二章13节，这在哈巴谷书的里面也是描述耶和华对巴比伦的审判。就巴比伦硬体的建设而言，巴比伦所建造的宽广的双层的城墙和宽大的城门，以及城墙上许多的高塔，这是万民所劳力的。因为呢，哈巴谷书第二章12节指出巴比伦盖这个城墙是使用那些被掳的人的劳力来建造这个城墙，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王使用以色列人的劳力来建造两个基货城，一个在兰寨。所以同样巴比伦这么高大，这么坚固，这么没有办法入侵的城墙是使用被掳人的劳力所建造的。但是耶和华宣告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虚空的，都将被火焚烧，都将被火焚烧。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于巴比伦最后的结局所做出的一个宣告。然后我们看到第59节到第64节记载了耶利米所做出的行动。首先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背景，时间是在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的第四年。西底家王在位的第四年，西底家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君王，他是约西亚的儿子。他在位第四年，大约是在巴比伦第二次 从耶路撒冷掳一批百姓到巴比伦去，大概是在那个事件之后。巴比伦第一次把一部分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是在约雅敬王的时候，所以但以理就是属于在第一次被掳的人当中。那么第二次被掳就是约雅金王，约雅敬王的儿子，约雅金王和皇后和很多的工匠等等之类，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个西底家王在位第四年，差不多是相当这个第二次被掳的事情之后。然后这里交代了什么事情发生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西底家王他去巴比伦。那为什么他去巴比伦？这个圣经这些注释书都是说可能这样可能那样，我就不要多说了。总而言之，在西底家王第四年，他上到巴比伦去。那有谁跟他同去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西莱亚，他跟巴比伦王同去。那我们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西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说明他是做什么的？他是掌管住宿，就是说这个 boarding 啊，住宿事务的一个官员。如果有人路过啊，需要住宿，那就是这位西莱亚他掌管这个住宿的事情。所以我们和本把它分成是王宫的大臣。但是这个西莱亚，这里作者说他是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这个说明跟在耶利米书32章12节提到耶利米的文书巴路也是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因此这个西莱亚很可能就是巴路的兄弟，也就是说耶利米的文书巴路的兄弟。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在西底家王的第四年，当西底家王要上巴比伦去，有王宫的一个管理住宿事务的官员西莱亚与西底家王同去。这时候先知耶利米他把一切将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也就是他所宣告的所有论到巴比伦的话，他写在一个书卷上，也就是说把向巴比伦宣告的耶和华的审判把它写下来，写在一个书卷上。然后耶利米就给西莱亚吩咐，首先耶利米吩咐西莱亚，他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也就是他把这个书卷交给西莱亚，然后西莱亚与西底家王去到巴比伦，耶利米说你要宣读这书上的话。然后耶利米说你要说耶和华啊，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耶利米吩咐西莱亚到了巴比伦要把他所写的这个书卷在巴比伦宣读，然后他说西莱亚要向耶和华祷告，这个祷告就是祈求耶和华成就他向巴比伦所宣告的审判。所以耶利米说西莱亚啊，你要说耶和华啊，你曾经说你要毁灭这地方啊。我们和合本翻成你论到这地方说要建筑，乃是西莱亚向耶和华发出一个祷告，对耶和华说你曾经说过，你曾经宣告过， 你要毁灭巴比伦这个地方，使人跟牲畜都不住在其中，要使巴比伦永远荒凉。因此求你成就你向巴比伦所宣告的这个审判。然后耶利米吩咐希莱亚要做出一个象征的行动。耶利米说，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也就是幼发拉底河，然后也要做一个祷告啊，或者说也要做出一个宣告。首先耶利米吩咐希莱亚，他把耶利米所写的书卷上的话在巴比伦宣读之后，就要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把石头跟书卷都丢在幼发拉底河中。然后希莱亚要做出一个很郑重的宣告，他要宣告说，巴比伦要因耶和华所将降给他的灾祸照样沉下去，不再兴起，他的人民将灭没。我不知道为什么和本把它翻成困乏，巴比伦将会照耶和华所宣告要降给他的灾祸，就好像这个石头跟书卷沉在幼发拉底河中一样，照样沉下去，不会再兴起，而且他的人民将要完全的被消灭。最后我们看见64节的下半，作者附加了一个说明，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书的作者其实不是耶利米本人，当然圣经学者都认为可能就是巴录。那这本书是把耶利米所宣讲的神的审判的信息和应许复兴的信息把它收集，然后编成这个耶利米书。所以这里作者他加一个说明，说耶和华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但是接下来第52章不是还继续有一章的经文吗？其实接下来这第52章是一个历史的附录，是一个 appendix， 是一个历史的附录。基本上第52章是取自于列王记下24章18节到25章的30节，而且是耶利米书39章1到10节的扩充。其实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在耶利米书39章1到10节已经叙述了。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历史的附录基本上跟列王记下24章18节到25章第30节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同时也是为39章1到10节的记载做一个扩充。所以耶利米的话确实是到51章就结束了。那我们今天把耶利米向列国宣告的审判，从第46章到第51章耶利米向列国宣告的审判已经讲完了。但是我们就想来帮助大家来明白，在先知书里面预言的应验的问题。每一卷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很多的小先知书，这些先知们他们的预言是怎么样应验呢？我们就从耶利米书来看，因为耶利米书是一个典型的可以让我们来探讨这个关于先知的预言应验的问题。首先 耶利米书跟很多先知书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都说明这个先知传道工作是在什么时候。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第十三年的时候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一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耶路撒冷被毁。所以每一卷先知书，以赛亚书也说明以赛亚先知是在这个什么，是从乌西亚王执政的时候就开始他先知的传道工作。但是耶利米书不但是在一开头说明了耶利米的传道工作是在什么时候，贯穿整卷耶利米书我们看到不断有很多时间年代的交代。我想大家都有印象，像我们最后这段经文，西底家王第四年，我们不断的看见贯穿整本耶利米书不断的出现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交代这个时间，也就是这个年代。这就很清楚的表明耶利米书作者的目的，他要我们这些读者必须在犹大国被灭、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背景之下来读耶利米书。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除了一开头交代以赛亚先知他的传道工作是在什么时候，接下来整个66章以赛亚书没有再提到一个时间的指标。但是耶利米书一再的出现，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作王，第几年等等。所以这很清楚的表明作者的目的是，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犹大国被灭、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这个背景之下来读耶利米书。但这就引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就是耶利米书中所有的预言，包括审判的，包括应许复兴的预言，是不是我们来读的时候应当把这些预言了解为只是应验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因为作者这样交代年代，他很清楚我们读这卷书必须在犹大国灭亡跟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这个背景来读这卷书。但是书中这么多的预言，关于审判的预言，关于应许恢复的预言，是不是只是应验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呢？或者是这些预言也指向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呢？在耶利米书我们不断看到一些时间的片语，在那些日子，日子将到，那时，这种时间的片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了解这些时间的片语？所谓的在那些时候，所谓的日子将到，所谓的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基本上，圣经的学者把这些时间的片语解释为是指向弥赛亚来临的世代，也就是说在那些日子，日子将到，或者那时所说的是当弥赛亚来临，在弥赛亚的世代。所以耶利米书中所有的预言，或者说其他先知书中很多的预言，其实以赛亚书你也可以看到很多那时、日子将到、在那些日子，以赛亚书也很多这个时间的片语出现。既然是指向当弥赛亚来临的世代， 因此这些预言不仅是应验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当中，也是指向将来的事件。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耶利米书预言巴比伦的被毁，也就是我们讲完这耶利米书五十章跟五十一章向巴比伦宣告审判。我们如果从耶和华宣告巴比伦的被毁，还有应许被掳的人将要归回，我们从这两方面的预言来看，耶利米书向我们显明这些预言可以说都是已经开始应验了。但是耶利米书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虽然这些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但是必须等到将来才会完全的应验。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巴比伦确实已经被古列王所灭。事实上，牧师也跟大家讲过，古列王毁灭巴比伦的时候是完全不费力的，根本也没打仗，他是从那干的地下水道进巴比伦城，所以其实没有把城墙烧毁，巴比伦城基本上古列王也没有把它完全的好像彻底的毁灭。但是确实古列王已经把巴比伦灭了，不但如此，古列王也下诏被掳的人可以回去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因此耶利米的预言一方面是已经应验在历史的事件中，但是另一方面这些预言仍有待将来的应验。所以我们回到我们所讲的耶利米书五十章到五十一章，耶和华向巴比伦宣告审判。我刚已经说了，如果从历史事件来看，是的，古列王把巴比伦毁灭，但是古列王毁灭巴比伦说实在没有打仗，而且也并没有就是像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那样城墙被拆毁，整个城被焚烧。所以第五十章五十一章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仍然等候将来的应验。这就让我们想起在启示录，在启示录使徒约翰，老约翰他看见异象，复活的基督把将要发生的事情指示天使，就向老约翰来把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来启示给老约翰，那基本上都是以异象的方式来让老约翰来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所以在启示录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异象中，我们看到神一再的宣告他向巴比伦的审判。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我们看到第八节哈，第十四章第六节到十二节是记载有三位天使做出宣告。第一位天使是吩咐地上的人要悔改，转向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要敬畏 耶和华把荣耀归给他。但是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所以在老约翰见到的这个异象里面，三位天使做宣告，其中第二位天使宣告说大巴比伦城被倾倒了。然后我们看第十六章，有七位天使拿着七个碗，把这个七个碗倒在地上，这是七碗的灾。在最后第七位天使把这个灾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十九节啊，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所以这个第七个碗的灾倾倒出来的时候，这里神也宣告向巴比伦的审判。那这个宣告接下来十七章十八章就是进一步来说明神是怎么样来向巴比伦施行审判。因为神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巴比伦，巴比伦要喝神愤怒的杯。所以第十七章十八章两章都是描述这个神向巴比伦要施行的审判。虽然第十七章我们看的是一个大淫妇啊，记住哈，这些都是这个约翰他在异象中所见的哈。那这个大淫妇，我们看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所以这个大淫妇其实就是代表了巴比伦。到了第十八章就直接向巴比伦宣告审判。第十八章的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看哈，你读这些你就会看见耶利米书还有以赛亚书，其实前面我们刚刚读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是反映以赛亚书。那但是我们看这里，我的民啊，我的百姓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然后我们跳过后面，继续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看见了。所以特别是这个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到第八节还有第二十一节，这里向巴比伦所宣告的审判是反映 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里面向巴比伦所宣告的这些审判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巴比伦成为所有与神为敌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的代表。在古代的巴比伦是政治和军事，但是在启示录17章18章你看对巴比伦的描述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就是拜金。所以呢，巴比伦在圣经里面就成为与神为敌的一切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的一个代表。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对当世代的信徒而言，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帝国。我们要知道，这些启示文学都是用很多的象征，因为如果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明明的说罗马帝国要毁灭，那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一定会激动罗马帝国的这种愤恨。所以这种启示文学用很多的象征，乃是要把天上的实质来显明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是启示文学，以西结书是启示文学，撒加利亚书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也是启示文学，耶稣的橄榄山讲论也是启示文学，启示录也是启示文学，这些都是很多的象征，所以解释是有困难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要的概念，乃是要向神的百姓显明这地上的世界是虚幻的， illusion 是虚幻的。什么世界才是真实的？天上的世界，神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所以地上这些政权只不过是暂时的，有一天都要完全被毁灭。而第一世纪使徒约翰他写启示录是在第一世纪的末，是大概是主后90年到95年的时间所写的这一个书卷。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特别是有两个君王，一个是尼禄王，一个是窦弥天，所以老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是窦弥天做王。这两个罗马皇帝对基督徒极尽迫害，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皇帝执政的时候，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正如巴比伦毁灭以色列犹大和耶路撒冷，残害神的百姓，残暴的对待神的百姓，所以对于老约翰那个时代写启示录那个时代初期的教会，这个巴比伦所指的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逼迫教会的，对基督徒特别是在尼禄王跟窦弥天两个皇帝做王的时候呢，是大加迫害。所以如果你读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在尼禄王做王的时候也是教会大受逼迫，所以我们读这些书卷我们应当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因为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但是彼得还是对他的读者说你们要顺服君王和统治的。即使是在教会受逼迫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政府的权柄因为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还是吩咐他的读者要顺服政府。但是不但罗马帝国对教会大型逼迫，而且罗马皇帝 他们推动这个帝王崇拜，或者我们叫该杀崇拜，因为罗马皇帝被称为是该杀 Caesar worship， 也就是说罗马皇帝他们自立为神，要所有罗马的百姓拜他们为神。所以在罗马帝国有很多这种帝王庙，这帝王庙就是拜皇帝，拜凯撒、该撒皇、罗马皇帝。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五、第九章、第十章，我们今天就是随便读，因为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就用这句话带领人做节制祷告，哎嘿，你是不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啊？哦，我承认耶稣是我主。你相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我信我信我信，就必得救。这么肤浅的，其实在保罗写罗马书，他是写给罗马的教会，那是罗马帝国统治，这些帝王崇拜，不允许任何人称帝皇帝以外的人为主，因为主这是最高的称号。所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表示说你把性命都摆上了，你敢公开承认耶稣为主，砍头。我们今天就是读经，我们这样读，所以我们就制造很多肤浅的基督徒，根本不悔改也不相信的基督徒，只是嘴巴说承认。所以呢，在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罗马帝国就是启示录中的巴比伦，但是在启示录中这个罗马巴比伦乃是末日敌对神的势力的代表。所以如果你记得帖撒罗尼迦后书，使徒保罗说会有敌基督出现，那个最大的敌基督，在末日敌对神的最大的一个势力。巴比伦被彻底的毁灭，成为荒凉，没有人居住，仍有待将来的应验。所以先知书的预言的应验，基本上有些人用一种名词叫做多重应验。在老约翰那个时代，巴比伦所指的是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日后的时代世代有另外的同样的这种与神为敌的政权兴起，一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将会有那位最大的敌基督兴起。所以当然你要你如果真的愿意，你回家你去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耶稣在橄榄山讲论还有但以理书都说了一个人叫行毁坏可憎的人，这个基本上就是指向那位敌最大的敌基督。所以我们读这些先知书不要觉得跟我们无关，好像这些东西我们只是说说听听而已，不是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来明白先知的预言，我们不参与对神的信靠和我们相信参与在神要成就的旨意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将来怎么去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其实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再讲启示录，在启示录21章跟22章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中讲到一些什么行邪恶的淫乱的什么什么，一部分是指这些不信的没有接受福音的，但是一部分也是指在教会里面很多挂名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基督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呼召他们要悔改，只有得胜的才能够得享基督 给这七个教会的应许。我想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叫做个人主义的这种时代，尤其在美国更是强调个人主义，个人的权益。我们有多少人关心神的事呢？我最近读到 Christian Post 一个见证，这位宣教士叫 Andrew， 叫 Bronson， 他是在土耳其做宣教士23年。那篇见证实在是，我鼓励你们回家，你去 Christian Post 哈，你看 Religious 那里，这个 Andrew Bronson， 你们去看他的见证，那是真正的见证。他把很坦诚的描述，因为他被下在监里2年，但是他为什么会被下在监里？受逼迫，土耳其政府是回教的国家，他被告3个死罪，一个是 spy， 这个叫什么？中文怎么讲？探，这个间谍，这是一个间谍。第二个 terrorism， 恐怖分子。哎，第三个我忘记了，不知道是什么，都是死罪，所以被下在监里2年。那2年是他信心的考验，因为在下在监里之前，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 Please draw me very close to your heart. 请你把我带到非常靠近你的心。这样 ,you can trust me with the authority to, 我忘了下面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神可以把神的权柄赐给他，能够在土耳其好像兴风作浪，一股福音的浪。能够扫遍土耳其，他称这个祷告叫做 Wave Starter Prayer， 但他说神 focus 在前面一部分回答他的祷告，没有 focus 在后面那一部分，也就是说 Draw me very close to your heart， 是这个祷告把他使他下在监里，他认为是撒旦的工作，但是说他仔细的在去默想，不是的，这乃是神的计划之一。那我要讲的就是他在监狱里面，你们再去看那个文章，实在是非常好，我自己看了不了几遍，我现在还在一直在默想，因为他那个深度实在是太深了，没办法说你就是这样读完你就可以算了 OK。 但他说他在监狱里面有一天他读到腓立比书2章13节，使徒保罗说他要差提摩太去腓立比教会，他说因为没有人能够跟我同心，能够看你们的属灵益处是重要的，然后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个人 everyone see, everyone look out for his own interest not those of Jesus Christ， 也就是说个人都求自己的益处，没有人求基督的益处。他说他看到他就哭，他就开始哭，他说这就是在描述我。因为什么？他在监狱里面，他心心念念就是集中在他的3个孩子跟他的太太，所以他说 I want to be released, consume me， 他极度的想要被释放，他想到他的3个孩子，想到他的妻子，所以看到这些经文他哭。你们个人都是单顾自己的事， Everyone look out for his own interest not those of Jesus Christ， 却不是基督的事情。我希望最近每一次的讲道，我是按着我的老师的吩咐，不是只是把这段经文属灵真理原则讲出来，要把它跟圣经其他的教导能够把它融会贯通在一起。所以 我还是希望我们真理堂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生命，我们不是个人单顾我们自己的事情，却不顾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要经常以神的话来祷告，我们要参与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也要信靠他。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也感谢你，你正像当年以利亚以为他自己 为你大发热心，但是你却对以利亚说，以利亚说只有我一个人，而且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但是神啊，你却对以利亚说，你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上，你真的是为自己留下一批真正敬虔敬畏你的百姓，我们要为这些人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特别是在这些受逼迫的国家，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回教国家，无论是在非洲，目前很多非洲的地方也是被这些回教的恐怖分子所侵害，其实在东南亚也是一样的，在印度基督徒也是大受逼迫，在这些土耳其这些中亚地区，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关心，我们活在这种叫做拜金主义，我们是活在巴比伦城里面，是拜金。但是那些为福音受逼迫的人，他们的信心实在是荣耀你的名。我们看到即使逼迫这么厉害，你的教会却不断的强有力的在扩张，因为这正是启示录的一个信息，逼迫在逼迫中的教会反而是大有力的成长，在安逸世界中的教会是在那里逐渐的腐化。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呼求，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尽心的把所听见的你话语的教导我们去默想，我们真的是纪念你，也纪念也让耶路撒冷在我们的思想中，因为启示录21章22章有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是羔羊的心腹，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坐宝座的和羔羊是圣殿，新耶路撒冷城中不再需要圣殿，我们都要在坐宝座的和羔羊面前见他，见神你的面，我们要在你的殿中，在新耶路撒冷的城中，我们要侍奉你直到永远。主啊，我们如果要有份在这将来永恒的新耶路撒冷城中，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渴慕来学习你的话，特别在旧约，因为今天新约的作者特别像启示录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几乎是充满了全部旧约的许多的书卷，特别是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撒加利亚书、但以理书，还有生命记等等，我真的是觉得赞叹老约翰把你所有的旧约的预言怎么样最终的应验在启示录中向我们说明。天父，愿你真的是给我们真正爱你的心，渴慕认识你，并且去遵行你的话，在这样的一个越发黑暗的时代当中， 我们真的是能够坚守对你的信心，信靠你，并且参与在你的旨意中来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